Went to see the captain, strangest I could find. Laid my proposition down, laid it on the line. I won't slave for beggar's pay, likewise gold and jewels, but I would slave to learn the way, sink your ship of fools, ship of fools.
He's actually not implementing tax hikes. Tariffs are a tax hike on foreign countries that, again, have been ripping us off. Tariffs are a tax cu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president is a staunch advocate of tax cuts. As you know, he can't...
欢迎各位观众收听《动荡世界 2.0》专题节目。这应该是今年的，也不知道第几期吧，也许是第一期了。好久没听到两位，另外两位主播的声音了。
这么悲惨啊！
世界在动荡，我们也在动荡。
是、啊、动荡的源泉肯定是从你们美国人开始说起吧？这个一切动荡的源头都你们搞。
对啊，上期本来是大选后可能两周左右录的，结果一直拖到两月份才发出来。结果没想到，从这个特朗普任职以来到现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直接把我们这个主题就变成系列节目了，然后我们上一期标题就直接改成 1.0。 今天再聊聊 2.0 吧，主要还是想讲一讲欧洲、美国和中国对这个目前这几个月世界局势走向的感受，各种乱七八糟的屁事儿。我觉得可以先从上期这个李警官精准的预言这个俄乌问题开始。现在俄乌问题，现在我大概是一个，你在欧洲话有一些怎样的感受呢？新闻上的，还是名义上的，以及或者说实际军事支持上的？
我觉得俄乌的话，其实就跟上次讲的差不多吧，就泽连斯基被迫割地球了，然后三大统领这个联手普京，对吧？携手拿下欧洲，嗯，剧本已经写好。嗯，我觉得最 shock 整个欧洲的还是当时那个泽连斯基在白宫的那个相当于那个会谈吧，就是 J.D. Vance 这个要泽连斯基 say thank you， 他的那个后面的记者问这个 why don't you wear a suit 这个事情，就整个泽连斯基在白宫被这种轮番羞辱啊。然后上周的话又出了一个事情，是他们用那个就整个特朗普这团队的这些人用 Signal， 然后 J.D. Vance 又在里面表达了对这个欧洲盟友的不屑。
对，这个事情我感觉后面可以从时间上来说发生比较这个近，我们可以放到后面再说，但可以就 callback 最开始这个对欧洲态度。
怎么说呢，就急转直下吧，大转到大整个大选之后，然后欧洲现在的状态算是一个终于快醒过来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突然发现二战后靠美国人靠了这么久是靠不住的，就是大家都以为这种太平日子就是可以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突然发现川大统领上来之后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假的，包括不管是北约还是说他是美国人的防卫承诺或者什么，其实都是假的，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然后最近的话是有说欧洲要投入8000亿欧元的一个防卫资金吧，然后要重整整个欧洲的这个防卫，然后每个国家的其实有怎么说，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的国防投入上有其实都有在增加，尤其像是比如说乌克兰边境的这个波兰它的军事的开销在其实占 GDP 的比重最近几年都有在很明显的增长。然后瑞典这边的话，我自己看到的是瑞典它其实有继续在援助乌克兰，但是鉴于川大统领现在在这个位置，然后他的这个团队一直在表达相当于对这个乌克兰问题的这个不屑也好，或者说对欧洲盟友的不屑也好，但是 但这一点其实有极大的影响了，我觉得有影响了欧洲的一些极右的一些民意，大家都开始更加的自私也好，或者说像二战前的那些美国人也好，就是美国优先，然后比如说到瑞典的话，瑞典人就会觉得瑞典优先，就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去不断的援助乌克兰，然后美国人的军援停了，那乌克兰这个仗是必输无疑，就如果不像这个川大统领这个讲的要启动和谈尽快结束战争的话，那他们觉得这个援助肯定就是无底洞，就乌克兰也赢不了，然后我们的钱是继续往下撒，就是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什么都是空的。
okay,
然后
有种那种惯性，对美国军援的一种惯性，
是的，
一种依赖，感觉过去60年建立体系到造成的。
是，但我觉得就整个从过去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体系还是相当可靠的，尤其在冷战这个期间。
我觉得是对美国来说是有益的，应该说是双赢的。
嗯，是。
但是现在特朗普他有他自己要解决主要矛盾嘛，这个东西相当于是变成一种威胁的政治上的威胁的一种方式。
是的。
其实我还是想问，就国内目前，因为我看那种左翼媒体可能比较多一点，听说对乌克兰的报道有口风上的变化，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说的国内是哪个？中国？
哦，是中国，东大。
那因为我平时挺少看那些媒体，就是我都看微博的话，好像也没有特别多。哎，总之这是一个已经被完全被污染的一个新闻环境，一个媒体环境，很难看出来。但是就是特朗普的一些行为的话，我觉得反倒是给国内的一些你说粉红也好，或者说五毛也好，我觉得会让他们更加的扭曲，就是你不知道是该支持他还是该反对，就是他们因为一贯的就是很单向度的，就是反美或者说反特朗普，但是有些时候好像特朗普做的事情又感觉像是在就不由得让人想到中国的一些东西。
是的，
就比如说他要取消那个把教育部给关掉，然后可能我一方面想，哎呀我操他妈的美国怎么变成了这个逼样子，整天他妈的这他妈的川普跟他妈的那个马斯克整天在那大放厥词，但是我也想我靠要是中国取消的话我举双手支持，我他妈的那么多人浮于事的部门赶紧他妈的关门算了，我操。
看你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上下文得出的结论。
是
他那个 EU 应该已经是签了吧，我印象应该是已经签了，相当于又把教育权下放给州权，觉得联邦这个这么多年在教育上没取得什么成就，平均水平没什么提高，但事实上他那个教育部其他因为讲到这儿我们稍微展开一下，教育部还有很多别的职能，比如提供一些那种参补，然后包括一些课外项目，一些什么心理有问题的儿童啊，什么自闭症那种一些单独的那种辅导啊之类的，其实都是由联邦拨款的。他这个取消以后，相当于可能要依赖州政府去重新建立这个系统，然后在右派，我估计他们就直接就会忽视那些少数群体了。就他对这个体系造成破坏，感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去修复，或者说让它重新运转起来。如果真的各州能够这个愿意去投入精力的话，这国内的话东大。你说那些小粉红那些扭曲心态我其实很好奇，因为现在不是他们俄爹跟这个美帝就联手了吗，现在东大感觉被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口风什么情况，有没有说往哪儿开炮，好像我微博好像也没看到什么，只是有人说
已经完全没有使用微博，
有人说好像关于乌克兰的报告就能发出来多一些了吧，
就是现在就是可能又岁月静好一段时间吧，就是希望不要瞎折腾就行了，就这么着吧，
相当于是我先不管外面发生什么。
实在是太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密太快了。
前段时间又说要打澳大利亚是什么怎么回事，
军舰巡逻一圈呗，就是
怎么台湾都直接
最新意淫地图。
就最搞笑的是前段时间莫名其妙又所有的明星都在转发台湾是中国的，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明星就要全部转发一遍。
这就
那也是不是因为开会的关系啊？
就可能有个发言人又说了个什么东西吧，然后就
说东大现在发言人都没意思，直接看那美国那发言人，白宫
那个比较抽象，
太屌了。
就网络上的都是假人啊，那个微博上的就没看不出来任何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然后下面的评论就是你也不知道，因为有些实在是相当之愚蠢，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是那个网评员还是什么的。
有可能有控评员。
对，
但我感觉微博这个平台就是控不控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感觉这有质量的用户都在流失，
是不是只能
最后都
真的只能去看什么抖音什么才能做一些？
抖音上还是很多那个很爆的评论的，还是有很多，
是好像挺多冲塔冲的，好像
就是半夜的话好像比较多，还是
反正阴阳怪气的评论也很多。
哦，这个舆论阵地转移到这个 TikTok 去了。
OK OK， 大概说回到乌克兰，其实现在进展怎么样？应该还没有到签协议吧？这协议好像迟迟没有敲定，是不是？
对，因为
好像乌克兰拿了欧洲的援助以后，又好像就有一些别的想法，
支棱不起来。我有看到最近是在那个库尔斯克那块，就是乌克兰打进俄罗斯的那个很小的一块那个领土。那个地方应该是乌克兰现在节节败退吧，几乎要被赶出那个库尔斯克。
是不是就是川普说什么被包围多少人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然后要在那个推特上要普京就是饶他们一命，然后普京说哦，他们退出我可以饶他们一命，主动缴械可以饶他们一命，就是一唱一和的这两个人，你就不知道这就是很奇怪，你知道吗？就发现美国总统和普京站在一条战线上，然后。
我觉得是可以去稍微相信一下那个阴谋论，就是说特朗普在80年代的时候已经被招募了。
对啊，那个他那个代号叫什么红红什么？
我才管，我不管他代号叫什么，我记他代号叫什么？
说什么前克格勃的人跳出来，
对，说有两个
驻哈萨克斯坦。
我感觉反正他现在行为逻辑上是挺怪的。OK。欧洲军工业感觉现在蓬勃发展啊，股票大涨
啊。对啊，那个蓝银金属最近涨了可能有个20%-30%，这几个月。
我其实想抛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对外援助和右派这个崛起的夹缝中，现在这些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去权衡这个决策呢？还是说右派目前还暂时造成不了威胁啊？
这个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你看就是美国和欧洲的这个大家对右的这个定义啊，你看比如说川普他们应该是算很右了，他们现在的这些在 J.D. Vance 这些言论还有他们现在的所有政策都是很右的，但是他们在乌克兰这个事情上面他们是一直主张美国优先，就是说就援助什么的军援什么的最好全部给我停掉，但是你到了欧洲的话，其实欧洲的比如说瑞典的政府其实他在这个给军援上面是相当慷慨的，而且他们是真的是有意识到这个怎么说现实的威胁，可能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美国他跟俄罗斯之间可能没有这种接壤，然后就会有真实爆发战争的这种危险，但整个欧洲上面我觉得就你说他们右的话，但是他们对这个自身的安危还是怎么说呢？会有相当大的 care 吧。
欧洲核心利益，
对，当然他的民众他肯定会受到舆论的影响，因为他觉得这是要我掏钱，因为这个战争的这种压力可能传导到普通人，尤其在欧洲，大家这种好日子已经过关了，就觉得爆发战争可能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但我觉得政府上的话，大家是有那种现实的那种考量的，尤其像这种。因为刚才我有提到波兰这种，他们是有这种连续要么被德国吞并，要么被这个俄罗斯吞并这种历史在那边，所以他一直在这个加军援，然后提高国防的这个开支这些事情。
也就是说，听起来右派不太会拿这个话题作为攻击现在执政政府的一个把柄。
不太会，因为怎么说，欧洲现在最大问题还是就是右翼最喜欢拿出来做文章，其实还是移民的问题，就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是包括 JD Vance 他自己也有在这个炒这个欧洲的这个移民问题嘛，他在那个慕尼黑那个安全会议
，IFD，
对，就支持德国 AFD， 然后又跳出来讲说这个现在这个最大的威胁不是这个中国，也不是俄国，是叫什么？是这个不让这个右翼政府说话，不让这个右翼政党这个上台这些。
这个其实是符合他们共和党叙事嘛，就是渲染一种危机感，就这种威权政府的常用手段嘛，把一些危机感推到这种少数群体上。
哎，怎么说呢？欧洲，毕竟大家普通人都是人嘛，就大家还是吃这一套的，就普通民众还是吃这一套的，
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吧，就是
对。对，我现在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做这个东西就 went too far， 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在加拿大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你做的这些事情直接导致这个就左翼政党的支持率飙升，就大家对这个极右翼开始产生极大的反感。就我因为瑞典明年的六月应该是要开始大选，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看头。就到底、这个、
你的意思是美国在欧洲那些发言是吗？
对，美国人对于欧洲的这些发言，包括美国人现在他们自己在自己国内搞的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很丑陋了吧？就是看起来，尤其欧洲这种，大家是怎么说呢？受教育水平，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比这个美国的这个50%的人要强的。
那肯定。
对，就大家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脑子，所以我不确定啊，
有常识。
对，我觉得可以说是有脑子，就红博确实是没有什么脑子，看起来。我是觉得就有这种可能嘛，就是极右，就尤其是美国人现在搞的这些事情实在是太丢人，然后导致就看那个德国之前的大选嘛，就 AFD 其实没有拿到这个多数，然后他虽然说他没有拿到多数，但他屈居第二嘛，就是
对，就20多的嘛，都第二了。
对，但我觉得起码就是给了，我觉得像是给欧洲敲一个警钟吧。你现在还有4年的时间去，就德国现在的执政联盟，它有4年的时间去纠正它之前的这些错误，还有不管是说它现在的移民问题，还是说对乌克兰的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还有包括跟美国人的这个关系，它还有4年的时间去怎么说呢？去应对这些问题。
嗯，
但我不确定，就是美国人接下来又要搞出什么抽象的事情来，对吧？
最近不是这几天刚加了一个关税吗？汽车关税
啊，
之后可能也有一些别的商品。
怎么说？我觉得德国汽车业，我觉得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就是你看那个，比如说保时捷还有大众这些，他们那个销量其实都BBA 这些，其实销量都很惨。最近一两年，然后再把关税加上去，我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也不排除。就川普明天又发个推，就暂缓征收关税，就是
他应该主要还是为了去拉抬特斯拉的股价，
很难说吧？我觉得我现在欧洲对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抵制其实情绪非常大，
特斯拉已经可以说是完全就不会有人买了，我觉得在美国以外，中美
中国中国
中国会买的，中国会买。如果你再降价，宣布降价，降1万2万，然后肯定是有人买。
直接那个拿川普的 coupon 在中国也发一个，就$1000折扣。
习大大 coupon，
总统带货，川普录个那个视频发在淘宝上，然后直接带货。
Howdy, it's Trump 是吧？
啊、，I love Tesla.
Everything's computer.
对。It's all computer.
他的讲话真的很适合我们这种英语初学者去学一下，词汇量不是很复杂。
我现在看那个 Instagram 上那个 Reels， 好多中国人在做那个，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在重庆的一个男的，就是吃火锅还是什么，就一直在模仿，特别搞笑。
那个人挺有名，搞的还
对。那美国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很割裂吧，可能现在整个社会。
目前好像没有看到太多民主党的反抗吧，可能有一些那种非常左派的议员，比如说 Sanders， 然后 AOC， 他们有组织一些那种联合游行去 相当于拉一些工会的人去支持他们运动嘛，因为工会还有一些政府雇员、底层雇员，这次被那个 Doge 搞得比较受伤。但总体来说，好像 Congress 里面或者 Senate 里面没有太大的抵抗力量，也可能因为确实拿不到这个多数。所以我的老板还说，他说这个民主党是我见过最他妈没有脊梁的政党，说什么都这样了还不采取点行动。他说要是在印度，那个议会早就被搞解散了，可能很难期待有一些自上而下的这种抵抗吧。目前估计还大部分还是民间的，比如说特斯拉，针对特斯拉这种抗议，然后就太多事情发生了吧。我很难以一个时间线去梳理，如果只是就是随机的去想一想的话，第一个我觉得可以聊话题就是那个 Doge 的裁员嘛。据我所知还是影响了不少那种联邦政府机构，比如说医院，就是那种退伍老兵医院，然后一些大学研究资金被停掉，比如哥大他就被威胁，如果你不把当时组织抗议这个以色列的那些头目给抓起来，就给你停掉所有的拨款。然后说到这个，我们就想到ICE 那个移民局的特工就抓人，街上抓人，现在最近已经发生很多起了，据称已经有300个人的学生签证可能被吊销，要被吊销。他最开始就是那个绿卡跟美国公民结婚那个学生抗议运动领袖吧，在公寓楼里面被抓起来，那个视频真的太恐怖了。我只能说，就 ICE 这东西真的看着跟 KGB 和党卫军差不多，而且他真的是，这真的是发生在你身边的。比如说旧金山也有 ICE 在街上抓人，我甚至觉得我家好像曾经附近也出现过，因为你看他们着装是不一样，他们不是那种警察制服，他们是那种迷彩服，然后穿那种 SWAT 那种背心，在那走，
有点 SS 的感觉。
就聊到 ICE 嘛，它因为是一个行政层面的事情，如果要从司法角度把这些东西拦下来，其实很难。比如之前就有过一个飞机，他就不把多少个委内拉还是什么海地的非法移民给送出去嘛，就没有经过合法司法程序就把他送出去，然后等到司法程序判决这个不合规的时候，那飞机都已经落地了，你就不可能把它再接回来。所以目前就属于我觉得是立法权被掌控，然后司法权瘫痪的一个状态嘛，因为司法权反应没有那么快，然后他每天发那么多 EO， 就很多东西都是朝令夕改，然后又比如残撤一些重要部门，什么科什么癌症研究基金被砍掉 ，USAID 被砍掉，教育部可能也要被砍掉，甚至那些什么民运人士电台也被砍掉，那个也比较抽象。
我看到自由亚洲电台好像最近被关掉，
对，就已经被关掉了。然后就马斯克相当于是实际的一个垂帘听政的状态吧。然后股票不行了，就出来哭爹喊娘，说你们什么对我们的特斯拉 dealer 这个 4S 店发动暴力袭击，然后说什么，然后拉川普过来发1000块钱代金券，这简直很难想象发生在一个就是宪政
最伟大的国家，
对所谓的自由灯塔以及这个最早建立三权分立的这种体系的国家里。
所以我说这个论断嘛，就是我一直讲，就是中国跟美国是一体两面。
中国和美国一体两面特点在于，我觉得有很多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民众，
是这样，
政治素养比较差的大众吧，或者说是社会分割裂太过严重吧。
对，
然后就经济上的，你说。
说回刚才移民那个 ICE 抓人的这个事情，我在网上也看了好多那个视频，我感觉非常 shock， 尤其是那个白宫在。应该是白宫吧，他发了一个那个把那个非法移民用那个脚镣带着手镣那个手链跟脚镣的那个把他送上飞机的那个视频，我觉得特别 shock， 就是他不是重刑犯你知道吧，就是带就是要带上脚镣这种你知道吧，因为我完全就是没有任何必要的，然后去，而且他那个宣传像是拍了一个宣传片一样，他那个整个运镜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就是在营造出一种特别 powerful， 然后去把一个去压制一个罪犯，或者说怎么样把他压上飞机的上面的场景，我觉得特别震撼，就是他是由这个白宫中发出来。
我觉得他们政治宣传就需要去塑造一个这种 好像在你身边很危险的一个形象，但是它又是很抽象，可能是非常个体化的，以及根本不能代表大部分移民群体的一个状态的。
对，
然后去满足他的就票仓的一些朴素的正义感，就是你们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土地上，虽然我身边根本没有，但你们被送走了，滚得好。我一个月可能半个月前还跟同事有这个事情在聊天软件上吵架，就是对于那些没有太多公民社会意识的人来说，他们的朴素正义感会把他们引导向一些我觉得很危险的行为。比如我举个例子，就是美国宪法其实规定你只要进入这国境内，你就享有跟所有公民一样那个宪法赋予的权利，相当于这个天赋人权嘛。然后也是按照法律，如果你认为一个移民他是非法入境的，那你需要通过移民法庭去裁定，你需要走这个诉讼程序裁定他是非法的，你才能够对他相当于执行嘛，相当于你在判决之前你不能认为这个人是有罪的。但是他们就会觉得你本身就是非法的，你就不应该拥有这些权利，他们也不 care 就是那些法律条文究竟是怎么定义哪些人有哪些权利的。包括在川普上台之前，可能很多移民律师他们都会疑惑，就按目前这种移民法官移民法庭的审理速度，他川普怎么可能能够实现他那么短时间内要遣返那么 XXX 多人的这个目标。结果川普做的一个相当于实际的行动就是，我根本就不管你法庭，我直接就给你弄上飞机，然后相当于我直接这个有我的特务清点，这特务就东厂一样就给你弄走了。这实在是太抽象了。
这
肯定是不合法，但是问题是人已经都赶出去了，你总不能把他再接回来吧。
所以他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用一个行政命令去。
对，就是在你。
法庭的这个。
对，他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在他操作在法庭这个审理结束之前，你这个人可能已经被赶走了。就你已经不在我们国家境内了。然后你也不受到我们任何法律保护了。然后至于哥大那个人，他相当于是目前被叫停了吧，但他就被拘留了嘛，拘留是可以的，他光拘留这一点就能够折磨他身心很久了。还有目前那个韩裔的那个，他甚至都不是组织者，七岁来美国还是六岁来美国，跟家人一起，然后一直拿绿卡，只是参与了，然后就也要把他送回韩国，一个女生
送回韩国，
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就是一些民意的恶。我甚至觉得它是一种民意的恶。就你去采访一些洪州的人，问他身边非法移民造成什么问题，他可能都没有什么问题，身边都没有非法移民，他们那些州。
对，这辈子没有见过。
事实上，他对劳动力市场还是很有帮助的。哎，但是川普他毕竟得展现自己这个，他一方面是要展现自己很的权力，然后展现自己威严，另一方面就是又需要这种符号化的威胁来巩固他的这个威权统治，我觉得可以算是威权统治吧。
我觉得这个点还挺有意思，就是你看那个德国的大选的那个地选票的一个地图的话，就你看 AFD 就他的
全部都是东德，
主要在东德，但是东德这些地区的移民其实是最少的。
对，全部都是东德。
对，就你发现这你很难不去联想，就是说你这个共产主义和这个纳粹这两个意识形态是有极大的共同点，集体的暴政吧。
对，我觉得是一些愚民的暴政，以及就是人性的弱点。
是，我觉得我说一下，就是最近在瑞典，因为瑞典最近也有在讲这个遣返难民这个事情嘛，就是瑞典已经受这个难民的苦已经太久了，各种以这个非法移民或者说难民带来的这种帮派问题，帮派犯罪。然后最近有一个 news 更新，就是因为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建了一个相当于，也不是他们建的嘛，就是在阿尔巴尼亚弄了一个移民的一个遣返中心，就好像当时英国当时有说要把那个非法入境的那个移民遣送到卢旺达去，比如说他遣返一个人，然后给卢旺达政府多少钱，这样子。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是有一些人权问题或者怎么样，可能被叫停。然后现在有在意大利在意大利有跟阿尔巴尼亚合作，就在因为意大利跟阿尔巴尼亚离得很近嘛，说要把非法入境的那些人遣返到阿尔巴尼亚去。 然后瑞典政府的话是有跳出来讲，就是说希望可以使用这个遣返这个中心，就是说把非法入境的那些瑞典的这些人也遣返到阿尔巴尼亚去。
第三，欧洲第三国家干脏活的意思咯。
对，阿尔巴尼亚问题，阿尔巴尼亚它不是欧盟你知道吗，就是你把它遣返到那边之后，就是它其实也进不了欧盟。
OK，
就哪怕它被放出来之后它也进不了欧盟。
相当于是通过一些这个手段去绕开法律的保护。
对，然后这个遣返中心它现在还没有开始启用，应该也是有法律的问题，因为有欧洲有那个欧洲人权公约吧，这个法律我觉得还是起码还是有在工作的，不像这个美国现在这个杂乱公检法的这个状态，就是感觉法律已经开始失灵的那种状态。
可能因为欧洲的行政效率它比较低。
对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
它
的行政效率的级别跟司法的这个效率还在一个水平上，不像总统制的，毕竟这个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很多东西。
对，这个行政这个命令实在是有点，这个权力实在有点太大了。美国现在这个状态。
可以，刚烤肉是想问什么？
我都忘记掉了。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这电台的日常状态。
对。
我忘了，我投入到那个听当中去了，就是一直在听你嘛，就是。
我觉得可能对东大人确实比较遥远，但我更想探讨的是东大目前什么心态，就是看戏的心态还是什么？因为之前一直把美帝当做一个靶子嘛，目前是属于什么加大力度，还是就是幸灾乐祸？
就东升西落嘛，这挺好的呀。
哦，国运论是吗？
是的呀，
这不是有那个 meme 吗，就是在推上面，就是一习近平坐在那边，然后 do nothing 然后 wins。
这个其实有点抽象，因为我想到上一任拜登政府，也是在知乎上看到的评论，说什么为什么说拜登是近年来最好的美国总统，因为什么啥也没做，然后军事对手军事自杀，这个经济对手经济自杀。
我感觉确实是这样，也是有点这个，就是就不怕皇帝就是懒政，就怕皇帝勤政的这种感觉。
是东大现在还发育吧，就是我只要希望他别对台湾动手，对台湾动手那简直就太可怕了，我都无法想象有多少多米多骨牌效应。
我觉得很危险吧，因为现在你看那个，我最近看那个 search 上其实有在吵，就是说这个赖清德要把这个台湾拖向战争，然后很多台湾人也在反对，然后中国国内也是这种日常喊打喊杀吧，就我觉得非常，然后有爆出来有说中国，应该是前两天华尔街日报报的，就是说中国已经做好了很多这个对攻台的这个准备。
哦，对，我有看到那个计划12345678是吗？
对，包括有造船，他们说是这个登陆的那个一个大船应该是这种商船改的，虽然就是了解军事的人说这个船可能就是靶子，就是但也说不好吧，我觉得他们是有在做准备的，就是这个事情绝对是有在做准备的。
就民进党政府选择也很少啊，就对方
没得选啊，真没得选。
是，这是你对面有个人一直在愈发嚣张，然后你怎么办？你又是靠这个强硬上台，同时你都强硬到把政治对手都关到监狱里去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你也不会像泽连斯基那样，因为毕竟台湾是一个岛，你决定了你也能做的抵抗非常的少，援助也进不来。
他一旦被封锁，确实啥也干不了。只能真的指望着美国去帮他，他有美国又威胁他说你要把军事支出、军费支出上升到 GDP 的10%，那怎么可能？这太抽象了，这数字简直就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
对，而且最近要了台积电好多的钱，又交了好多保护费。
他就除非把所有这种社会公益全停了，就直接变成一个战争机器吧，自己国家。
是啊，这赖清德现在可能也是这个想法，我猜。就开始用，就好像有说要恢复什么军事法庭什么审判还是说什么的，然后最近台湾在吵这个事情，我没有具体的关注。
说到这个事情，我有个台湾朋友他刚当完兵今年。
啊，那他运气很好。
是，而且他还因为眼镜度数太深，只服了两周而已。
只服了两周。
他就是被认定为那种
残疾，
没有能力去
社区工作者。
他还说他同一班有那个亚运会围棋冠军。
围棋冠军，
因为亚运会围棋冠军也不能免兵役，最少就是两周。他说，
哎，这也是有点武力废弛的感觉吧。
我前两天看到一张图，不知道真的假的，说什么是什么23年是什么台湾的一个什么跆拳道冠军，然后亚运会夺冠之后直接上台披了个中国国旗，然后就加入中国了。我忘了是真的还假的哪个人，好像大概是这么一回事情。
亚运会小趣事，
这个还挺多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台湾的公民的话，你其实可以在中国领身份证，然后你甚至还可以领中国护照，就特别抽象。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抽象，
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我有看到，就是他你可以，你作为那个台胞，你可以领那个，应该是除了台胞证，你还可以领中国的类似的身份证，就是你的户口地是台湾，台湾省，然后你还可以领中国护照，然后出生地也是台湾。好像最近岛内有在吵这个事情，说你如果被发现，就是你有领了中国身份证这个东西，说要取消你的国籍，还是说取消你的健保，还是怎么样？我不太记得。
那现在民进党的一些行为确实也比较激烈吧，感觉。
但我觉得就是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东大给的这个东西实在太香了。就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很难，你有吃两头的机会，你很难很难不去伸这个手。
OK， 那再讲讲什么？讲讲经济。经济，美国经济就一泡沫。这一季度 GDP 增长不知道啥时候能出，今天3月29号我这儿。
说是预计 1.7 还是多少？
我不知道，我一个月前还是看-2.6呢。就股市就一塌糊涂。川普一说一旦要有贸易战就。就立刻崩溃这股市，然后又跟加拿大彻底翻脸。加拿大首相昨天还是前天说这个已经不再是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有点太那个了。就整个美国现在这个股市这个状态也是一惊一乍吧。就是
目前怎么说呢，我觉得他那些经济政策完全没有用啊，这属于是全部都是伤敌800自损1000，然后国内经济也没什么好转。
是啊，这个、
鸡蛋价格照样还是很贵，然后汽油还是很贵，什么都很贵，通货膨胀好像增速也没有放缓，美联储也不打算降息。
对啊，昨天应该是 PCE 是 2.8 吧，然后又大超过那个市场预期，然后这整个市场又大跌。
然后又裁员，就是基本我觉得美国现在有点滑向寡头政治的深渊了都。
怎么还没有人出来把他给干掉？
那一枪还是他妈打没有打准，真的是太他妈遗憾了。
就他现在这些官僚，感觉每一个都会是目标。
我感觉川普现在他这个他的周围的这些幕僚也好，这个支持的这些人，感觉跟习近平也有的一拼啊。那个习近平那都是带着自己小弟，然后浙江帮、福建帮这些人，然后看川普也是就。比如说 JD Vance， 然后还有那种 Sucky's Ball 的那些人，
我甚至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就是白宫发言人这个扯淡能力已经彻底超过东大外交部。
是的。
然后川普甚至还这个有什么 blonde fetish， 我感觉就这所有女的他妈全是金发，就然后什么司法部啊挂个他的画像，那女的来看。然后前几天上周不知道你值班的事儿，就是他骂那科罗拉多州州长。
哦，没有，我没有关注。
他在自己那个 Truth 那个 Social， 他那个真相媒体说什么科罗拉多州，因为他们州那个政府要挂总统画像嘛，画那个川普说他们太丑了，说我见过什么川普画像，
哦，
然后把那科罗拉多州州长骂一顿。
天，丧心病狂！
这个人，我觉得他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有精神病的人。然后他现在在管理一个国家，然后周围全是点的废柴。然后整个共和党都已经为了这个席位就恬不知耻，全部出卖自己的这个人品和灵魂。
就是习总书记比起来，这他妈已经算是正常人。
是，就那个白宫新闻发言人太多例子了。这个
他就公开的讲 fake news， 你知道吧？在这个代表美国政府发言，然后他念那种 X 上面就明显是马斯克说转发这种 fake news。
就网页一直赢，然后发言人也一直赢，说什么关税是 tax cut，
对对对，
关税是降税，什么简直就纯扯淡。然后昨天还是前天，又有一个哪个发言人可能开了个什么新闻记者会，然后拒绝回答英国记者问题， 就是英国记者可能问了一些关于外交军事外交政策的一些这个问题，然后那人问什么你是哪个国家的，他说我是 UK， 他说我懒得理你， I don't give a crap I don't give a crap about you, you should fix your country's own immigration problem。
这个太惨了，我操，
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下面马上有美国记者接话， I'm American I want to hear your answer to her question。 然后这个人很贼屌，就这些博士挺能力还能就是反击，他就说什么大概是我愿意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想听到我回答他那个问题的话，请你把那个问题你用你自己再问一遍。
我操，
就永远的赢，就一直赢，我就永远没输，只要不否认，一切都是对的。然后还有聊天记录也是之前 Signal 你说那个 Signal 临时打击记录，
对对对，
一开始都已经好像大家都承认了，突然这几天又都不承认，说这个都不是机密信息。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拉这个人进群，什么马斯克现在在调查怎么回事。
我感觉这种很多这种小事情，尤其对这种欧洲或者英国的这些敌意，我觉得就现在已经走得很明显了，你知道吧？然后包括之前川普应该是见那个英国的首相还是见谁，他说这个川普就评价他的 accent 嘛，就 beautiful accent， 就是我如果有这个 accent 我早就当总统了。我觉得这很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阴阳怪气然后非常平易也挺的这种。
哇，太多东西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才两个月是这么多他的表演，就期待他接下来三年半。
中国的情况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中国不是一直在最近一直在讲择机择时降准降息嘛，就一直在给市场放风不断的放风。
我只能说就是那个开车撞人的消息好像就不知道是没有了还是怎么回事，但是也许真的就是被封锁了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也没有关注那个李老师那个推特，我不知道他那个是现在还有没有啊，可能灵性还是有，
好像确实没少多了，
最近好像比少多了，可能说是可能这个管控这个力度确实上来的，这个对这个高危人员全都给他提前控制起来。
是的，
降息是为了救房地产吗？
我觉得是更多救 general 消费吧，
整体的消费对吧？
对，你然后现在有说，我看到有那个商业贷款的，不是商业贷款了，个人消费贷的那个利率已经降到3%以下了。
对，他不是说在选择这个提升收入和这个降息之间选择了放贷吗？
对对对，就是
这种他妈的，就只是会那帮还不起贷款的人去疯狂撸一边小贷，然后他妈我想起来那个有个网贷村太他妈搞笑了，我操！
啊，就是拿大爷的那个身份就是撸网贷，
就一整个村全部去贷了，然后都他妈赖着不还，操！
而且都是大爷的那种，就是你来吧，就是。我感觉我说实话，我看了一下那个消费贷的那个利率，就是如果它能够低到3%以下的话，其实你是有套利的空间的。就是对于你有偿还能力来讲，我觉得甚至贷这个消费贷甚至不是一个坏的选择。就如果你能以低于3%的利率去贷出个30-50万来，然后你拿这个钱去，不管是说你做这个美元的一些投资也好，美元现在它这个基准利率有 4.25-4.5 吧，就起码国债的利率，然后你做一些货币基金可能有 5%， 然后加一些债券可能 6-7% 这样子，就它有这种大的套利空间嘛。然后其实现在银行因为怎么说呢，也很需要贷款嘛，就它其实对你的这个贷款的用途的审查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严格，就是他们银行有这个完成指标的这个压力，然后他其实对你的这个信用啊这些东西可能没有查的那么的。
我想问一下，中国银行能自主决定那个利息的利率吗？
应该是类似美国的这种，因为你有一个基准。
是基准 ,OK。
对，有一个基准利率，然后
但是还是对自己有调节空间是吧？
什么？
他又是有自己调节的空间。
只会往上嘛，只会大于这个基准利率。
嗯，
小银行就是靠这个些东西啊，小银行就拉你来存钱贷款。
嗯，不过你说你靠贷款来拉内需，那他还是得 形成内需才行。如果你全去做那个什么美债投资，那不就是？
对啊，是这样。
没用
吗？所以就是你的钱，相当于你贷出去，然后它没有进入到那个
纯资金外流
消费的循环里面，
没有进入市场。
对啊，没有进入市场是这样的。所以怎么说呢？所以说就是你一直在不断的放贷降低利率这个东西，其实你看中国最近，因为前几个月是有应该是有降过准，我没有记错的话，但这个中国现在 CPI 还是就趴在地上，几乎就不动。然后整个制造业那些指数可能有那么几个月有那么些些的回升，包括春节，可能春节一月份的基础的话应该是，然后到了二月份，然后三月份又在掉头往下，就整个我觉得就像死水一潭的一个状态，就你不把真的你不把现金发到大家的手里，真的大家不会消费，我觉得，而且甚至有这个问题，哪怕你发了现金到大家手里，大家也不会消费，大家会
存银行，
对，
我觉得有一计，你直接把那个利息设成负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对于东大来讲还是有点太激进了，
到时候就全部把钱取出来放保险箱，大家就变成现金交易了。
对啊，然后
但是这种情况出现到时候直接银行挤兑，我操他妈全都去取现金，我操直接崩掉，我靠，
金融系统，然后金融系统彻底承压，然后搞不好这个犯罪飙升，大家他妈发现家里都有保险箱，
南美化了，
南美化，真的南美化。
那最近有那个国补还是比较实在的，就我、
那个去买电子产品那个，
对，我也不知道那钱的逻辑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也不知道那钱怎么来，反正就有优惠买一些东西，
可能是我他们可能是他补贴企业吧，补贴给企业或者他补贴给电商平台还是怎么样、okay. 然后就是你可以拿到折扣的这个东西，
对，
我看到买那个 Mac 的那个主机好像特别便宜，只要2900多块钱还是多少，还是2400多，特别便宜，
反正江苏浙江就其实大概就15%吧，他看你总共的就是售价。
感觉中国现在情况还是任重道远嘛，就是一个是你现在有这种最近有那个巴拿马运河那个事情嘛，是搞的
那个也很滑稽，我操，就是
炮轰李嘉诚啊，
搞得政府很难堪。
这个我就用那个在香港纸媒上面去炮轰李嘉诚写这种这个共产的那种檄文，我觉得非常丑陋啊，就是这个事情搞的。
但也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具象化，
是，
就感觉就是很奇怪，就是所以我就觉得那些都是假人，就是当你骂他卖的时候，难道第一时间不是自然的会想，这个港口的或者港口经营权当时是怎么来的吗？就是那这也是他当时买来的嘛，买来也是给其他人用嘛，或者给都可以用嘛，这样。
所以他说的就是企业家首先要爱国嘛，那个习惯没人讲。
我觉得如果大部分民众能有像烤肉一样思考能力，这国家就不是这样。
啊，对啊，美国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就是
很直觉的反应啊，就是一直在那边，就是说你这个投诚西方也好，什么犹太财团也好，美国也好，就是。当然就是阴谋论的，就是肯定没有你好果子吃，然后你的财产都保不住了，那不是自然而然的会去想，那他为什么不希望就是那个中国来保护他的财产，因为人家不相信嘛，就是。
是的。
哎，说起来其实贸易战也加速了国内制造业危机啊，好像。我听我一些朋友说，做那些做代工的手机代工什么现在都疯狂搬离，都去东南亚，我不知道烤肉你那个产业有没有。
我们好像反正前两年是很差，但今年可能订单目前还可以，但是订单多不代表赚钱啊，就是它的利润说不定好多都是负的，就是哎，就是它这个半导体它现在一个状况就是。也是卷嘛，就疯狂的抢单子嘛，然后就到最后可能就是一帮企业会死掉，然后剩下的几个活在那边。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需求去，你造那么多东西，或者你很便宜，别人没有人钱去买啊，中国人没有人钱去买，然后国外的他一纸政令就不让你卖，这你怎么办呢？
是的，这个中国这个产能还是太他妈的大了，本身国内就消费不振，然后再加上国外的这种打压，然后不买你的产品，就你就大量积压嘛，你的产能在那边，你又不可能让大家干脆就全部停工， 你肯定就是大家自己卷自己卷自己卷，然后卷到这个利润甚至是负的，但你还是要生产。然后再不就是你开发其他市场嘛，就是你把它卖到非洲去，但你半导体卖到非洲去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我还挺好奇为什么就东大特别容易形成这种产能过剩的内卷情况，是多种因素的吗？比如说人力资源很丰富，然后劳动保障又很差。
就人工是一方面吧，然后我觉得中国，因为中国整个产业链其实比较完整，就是尤其是这种低端制造业，就是它从原材料一直到产品，这个整个流程都可以在中国国内完成，所以它可以把成本压得特别低。
也就是其实是加入世贸以后，就完善了以后相当于更强市场竞争力了。
对，然后你后期就是你有了这个机器，让你这个生产力的生产力不断提升不断提升，但很多东西的消费其实是提升不会有产能这么快的，就是包括全球的这个需求。
Okay.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因，就是就一些美国左派对川普政策是否能够来吸引制造业回归的那种怀疑，有一个核心论点就是你的人工成本永远不可能比中国的低，因为中国没有什么劳动法，就是你他可不可以 pay them like shit， 然后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这点比得过他，就算你再怎么加关税，那些老制造业也不会回归到美国，而是去一些别的国家。
是的，墨西哥是吧，赢麻了，
就整个东南亚，或者虽然越南现在不是赢麻了吗？疯狂加速。
对啊，越南最近感觉开始走向叫什么改旗帜的邪路啊，这个越在改旗帜的邪路上越走越远了。
只能说东大也从来没有把它当做这个红色阵营
了。对的，说回刚才那个关税对很多中国的制造业还有这个企业的这些影响吧，因为我是。就是造船这个行业嘛，因为川普又讲要让那个造船业回归到这个美国，因为美国
说现在根本不能造船，
美国现在造船能力非常的弱，就是因为中国我看了一个数据，差不多它占据全世界造船吨位差不多有60%-70%，就是世界上有60%-70%的船是可以说是在中国造船。
我好像想起来了，是那个新闻是吧？就是所有到港船只如果都是中国产的，
要收150万美元。
对。
我觉得很多航运的大公司，包括欧洲的，然后中国的这些，都在观望这个事情到底会走向一个什么方向，因为毕竟这个行政命令实在是太好用了，一直打下来可能就是对这个行业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整个你要说回美国造船业的话，其实美国的造船业从二战之后其实废弛了，已经几乎就是废弛的一个状态，包括美国的军舰这些东西也是，它有这个非常好的底子，但是他自己的这些造船厂的比如说生产的这些设备还有这个技术工人这些东西其实都跟不上了，甚至有些可能连中国都比不上，就尤其是在比如说造商船商用船这个方面。然后我又看到他们在那个跟意大利的那个芬坎蒂尼船厂有订了一个应该是护卫舰吧，就前一段时间有华尔街日报有报出来，就是说它整个的预算可能有，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不太记得具体数字，可能预算是2亿美元，但可能到后面超了6-7亿，然后说是整个国防部还有海军那边一直在不断的去改它这个原始的这个设计，然后不断的给它加新的东西，最后把这个东西改的面目全非，然后整个耽误了这个工期可能有6-7年，就比原计划要长6-7年。
我怎么感觉好像听着有点贪污，民主党贪污手段。
我不知道呀，就是感觉在这个未来的战争，尤其比如说台海这种情况下，就是中国造船速度是巨快无比的。就你看，就中国现在的造船能力，就是下水的这个能力，就我觉得中国是有在准备，尤其是就是你说这个台湾的这个事情也好啊，就是因为你海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如果中国能在这个上面去维持现在的优势的话，如果美国人。确实不在军舰上这个事情跟上，或者说军事实力上跟上，搞不好这个美国人干预都没有，
世界秩序就改写了，东升西落了，
真他妈东升西落了，我操！
一波暴兵，
对啊，这个中国人这个造船真的跟下饺子一样，
暴兵太搞笑了，他妈的人族双兵营，我操！
这个词感觉我经常看到，就讨论俄乌的时候也经常这么说，就从朝鲜暴兵。
我待将军如此服，将军拿我换卢布。
将军好像换的是美元，问题是
将军，对了，将军换是美元。
President Trump says he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take control of Greenland. Speaking to an NBC reporter, Trump said that that includes military force, but it probably won't be needed. This comes one day after Vice President Vance visited a U.S. military base in Greenland. Speaking to troops, he said the island is important for defense and economic reasons. The trip has...
总感觉抽象事情太多了。有没有什么影响国际的？让我想想，
格陵兰这个事情。
格陵兰，对，格陵兰终于说到了。就是我感觉那些美国官员他们是真的不看新闻还是怎么的？就是当地民众都给他们骂成啥样，他才去了。
昨天 JD Vance 好像他们是一架落地格陵兰，好像，但他的行程是一推再推吧。
就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心里是很清楚自己其实并不受欢迎，但是一方面好像又在利用这种信息差给国内的红州票仓塑造一种很强硬的形象，就是这些人好，或者是这些人实际在欢迎我的形象，就纯纯的小丑，我觉得就过家家一样的。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对北欧的这个对美国人的看法，我觉得会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我个人是这么。
我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选那个地方。
格陵兰有很多资源嘛，有很多自然资源，但是他怎么说呢，你说他是有自然资源，但是他的开采难度是很大的，因为格陵兰那些有资源的地方几乎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然后也没有人。就是你要真的要去那觊觎这些东西的话，你要做非常大的投入。但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从一个简化的角度来看，就对于这种没有受过教育的洪波来讲，你去跟他讲成本，这个成本控制没有任何意义的。他看到的资源矿，那我们就赢了。
他很沉迷于一种大国叙事，就跟这个东大现在一模一样。我只能说，就是说到洪州的他这个名义，我还有感到可怕一点，就是这些人他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的那种愚昧吧。川普第一次当选的时候，大家都叫他们沉默大多数。现在他们就很理直气壮说自己是大多数了，这真的大多数了。然后反而在各方面，不论是行政立法还是司法，可能司法稍微好一点，还是媒体都在压制左派。这个国家感觉如果真的这么继续滚雪球下去，我觉得已经在滑向威权主义的一个轨道上了。
我觉得只能基于就是下一个任期这个2028年这个民主党回归吧。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是回归是大概率。
我跟我的同事有聊这个事儿，美国同事本来觉得我挺悲观的，我觉得28年民主党也不一定能赢，结果没想到他们更悲观，他们觉得川普可能有第三任期。就是美，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真的觉得好像宪法那部分是可以被解释，可以被司法部解释，然后使得川普有第三任期的。
哎呦，这个习主席还是预见未来大师，已经提前走向了这个操作。
对，而且他们更悲观一点是，他们非常坚信出身公民权应该就会在川普这个任期被取消掉。
现在没有被取消吗？
还没有。
哦。哎呦，这个真的是。
这我觉得我已经挺左的，就没想到我同事就更加痛苦，他们直接说。就有一个人直接说，你有没有开始准备迎接经济危机？How do you prepare for the recession？
哎，他不是现在很多美国人都跑到欧洲来，我不知道你自己的观感是什么样的。
可能也没有，可能美国人口也比较多吧。
就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然后就是在 tech 行业工作的这种。
目前就属于是希望加州支棱起来吧。
赶紧，
但加州州长也有点右倾。犯了右倾错误，
全完了，只能说
他也如果拿到右翼票仓，前段时间也有一些右倾言论。
感觉会继续动荡下去吧，只能说是。
是吧？说回 JD Vance， 感觉这人撒谎能力越来越屌了。再过再早一点，他还撒谎说自己女儿被什么人尾随威胁。
哦、我看到了，
纯纯的造谣。
JD Vance 我觉得真是太有一种什么林彪的感觉。
他，我觉得都不是林彪，也可能是马斯克。
啊，对对对，
就 JD Vance 就是川普 wannabe
刘少奇。
刘少奇。
还有一种阴谋论说，马斯克为什么现在能一直在台前跳来跳去，是假如到时候国内真出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或者各种实际上影响，对，血祭他，直接拿他祭旗，
还那个清君侧，我操，主席身边有坏人啊，我操，
是的，就那些海格塞斯什么可能就跳出来。
最近好像有一些人就是相信，就是说是川普现在的目的是为了人为制造一场经济危机，然后逼美联储降息。
可是降息又有什么好处呢？对他来说，
不知道，就是希望美联储再开一轮这个量化宽松嘛，就是大放水，然后利率大降低，然后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我觉得美联储不见得会这样，毕竟你这个量化宽松直接导致通胀飙升了。
对啊，它解决不了这个制造业的消费问题和消费问题。你这个降息一波，通胀咋办？
对啊，你就跟我觉得可以像这个叫什么土耳其这个埃尔多安，最近土耳其也在抗议嘛。土耳其埃尔多安把他的竞选对手给抓了起来，最近整个土耳其在大抗议。苏丹经济学，土耳其苏丹经济学是就是说利率是这个。罪恶的源头，所以当通胀上来的时候，我们不加息，我们降息。
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那个土耳其那个汇率吧，土耳其的汇率还有整个土耳其的那个通胀率，因为好像是伊斯兰的这个教义里面，就是说利息收利息这个事情是非常坏的，就因为伊斯兰它有整套有一个叫伊斯兰金融的东西，就它在现代金融里面需要利息，就借贷这个利息的这个实际操作，但是它。他需要对他有一个不同的解释，就他不是一个利息。埃尔多安也是一个很抽象的人吧，就你可以看他这个土耳其里拉的这个汇率一直在飙，一直在飙，就是因为他有通胀，通胀越高我就降息，通胀越高我就降息。现在我看一下土耳其的通胀率现在有多少，土耳其通胀一月通胀率是 42%， 而且是土耳其通胀率是降至 42%，
那它降息总不能降至负的吧？
我看它现在利率是多少，从2024年12月起土耳其央行开始降息，将基准利率从 50% 下降到 47.5%。
为什么这么高啊？这个利
率因为它整个就是因为通胀率就很一直在飙啊，然后整个货币也在贬，你知道吗？货币一直在贬。
那你这利率能赶上贬值速度吗？
不能呀，不能呀。
你的米莱你现在怎么看？你马上要去了。
米莱不知道呀，米莱让我先去这个七月份去考察一下，看看会
是不是已经好起来了。最近
阿根廷它的通胀率好像说是下来了，但是我没有去，因为你现实当中你没法接触到阿根廷人，你很难去问他现在经济到底什么。
你可以飞到迈阿密，然后
我自己从小红书上面看的那些在阿根廷生活的一些华人，他们是直观感觉就是东西开始变贵了，就是你要说用美元计价的话，很多东西都开始变贵了。
那我感觉东西也在变贵吧。
怎么说呢？就米莱的这个当时他的这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我觉得包括他指出就是很多事情要交给市场嘛，就是政府过多的干预是原罪。就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适用的，就是你政府干预过多就直接把经济给饿死。
对于美国来说是相反的，因为
对美国是相反
的，因为美国已经没什么干预了，这政府
就去阿根廷考察一下，看看到时候这个核战争爆发，看是不是要搬到阿根廷去，
吃点牛肉。
对啊，这个安格斯牛肉摁造，
波伊诺斯爱丽丝。可能美国这个经济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这些不好说，但是现在川普毕竟才上两个月吧，我估计大部分人可能还是想看看他半年以后什么情况。他目前还是可以把很多的问题直接怪到 拜登，中期选举要两年了，是早的。
哦，那我
如果要两年内改变局势，只能把他刺杀掉。说实话，
你这个话给这个就爱因斯坦当庭直接遣返。
对哦，你说的很有道理。那个法国，那个法国学者
入境嘛，
我那他那也是，就是真的就是言论自由限制。那我那他们可能听不懂中文。
没事，我们俩应该也不会举报你。先说，
也可能我说刺杀是马斯克呢，然后川普就开心
了。清君侧是吧？
对，哦，马斯克，我也不知道现在国内对他什么评价。之前不是挺多中国人还挺喜欢他的。
反正我的感受就是，这个逼到底他妈每天都在干嘛？我操，大放厥词。
生儿子嘛，
是的，
急着生儿，忙生儿子。
他每天发多少？这个 X 感觉天天就玩手机。
对啊，就是你当你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每天玩手机。
他好像还发过一个自己什么卧室床头柜的照片，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
没有没。
他好像本意是想说自己很支持美国货，然后其实就是他床头柜有很多无糖可乐。然后有人说就很邋遢，显得样子。
用的玉米糖浆都他妈墨西哥来的，都他妈南美来的。
本地的吧，我觉得美国玉米都是出口的。
哦，这样吧，
对，但很多都出口给中国当猪饲料了吧，应该。
哦，
对，美国是农业农产品出口国，所以之前说要给中国农产品加关税的时候，我看那个 X 评论下面全是红州人问为什么我们在进口中国农产品，然后那个左派人就孜孜不倦地给他们回答，我们他妈根本没有进口中国农产品，我们在出口。然后说如果实行这个政策，只会让中国实施对等报复，然后你们这些农场主就要破产了。
对啊，就感觉这些人就是 brain dead， 你知道吧，就是不管 X 上，就是大家给他喂什么食，然后他就想去。
就他们对于这个建制的深深的那种不信任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就已经蔓延到对教育体系整个不信任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都是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拒绝任何主流媒体和或者说是政府教育，只相信一些小报那种，比如 X， 然后 Truth， 然后教会、圣经的这些道德观。
这有点像，感觉有点像我们老中的这个魔怔人，还有小粉红，就是只要不管是这个中国政府说什么，全是 fake news， 就是我宁可相信轮媒。我觉得其实魔怔人这个比喻，我觉得还挺那个，就是
他魔怔人都已经被川普铁拳砸到了。
对啊，就是
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
大乱斗，现在拯救一个，
现在是没有人能理解这个总统要干啥，
感觉现在怎么说呢，这个市场也很那个，市场也很困惑，我现在这个表现来看，
市场好像属于一个谨慎悲观，不是那种非常悲观。
对，也没有，不会像 COVID 的那个时候大狂跳狂跳熔断好几天那种。关税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随着时间，就是它市场会慢慢的脱敏，我猜主要还是看你这个通胀，还有这个美国这个 GDP 这个东西吧，经济增长。
而且另一点的话，就是他第一个任期那些关所谓的贸易战，很多也最后变成喊口号了，没有什么实际的事情，主要还是跟中国打嘛。我觉得华尔街还是可能期待他说的最后不会落地吧。
对，我觉得他是抱着这个想法，就只是用来，他是一个大棒掏出来了，让你逼这个自己的盟友或者说竞争对手妥协。
但现在就是他竞争对手和盟友都已经我搞清楚他这套套路了。
是的，
要是加拿大真加入欧盟，那就好玩了。
哎呀，我的妈呀，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直接就是他们移民加拿大，然后我就直接可以了？
对啊，你就变成欧盟人了。我也可以搬到加拿大去，再不他妈在欧洲是非之地，反正都他妈是苦寒之地，去他妈哪不是一样？去他妈！
哇，那加拿大还是有很多地方，就天气还是不错的。
对啊，你去这个南边，这个跟你们美利坚接壤的地方，搞不好然后美国收复加拿大，然后我又变成美国人了。
我狠狠给我加速，我只能说，
我这个感觉有点看乐子心态。
是说到变成美国人，很多台湾人还觉得可以变成美国人。
对，我也看到说要变成美国第五是一个州还是怎么样。
对的，他们美国根本不想，根本对你没兴趣，天天就想着让加拿大变成第五是一个州。
对啊，你台湾变成第五十一个州，那他妈中国人真开战了怎么办？真开战变成中美大战，
中国变成第五十一个州吧就行了，也挺好的。
那
也不是也不是不可以，
他妈每年都每四年都选一个川普上来的，必须的。
还有选吗？不选了吧？这是
加拿大这一波直接让他们这个左派又复活了，自由党直接再次复活。
是啊，这个川普一下子直接把他救起来了，这个支持率直接飙升。
说到这个外交，我又想到泽连斯基白宫事件，太扯淡了。
泽连斯基真的太惨了，我觉得就是你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结果换来是这样一个结果，就是你没有一个地方是赢的，就你土地割出去了，矿要卖给美国人，然后你自己还要下台，搞不好你这个晚节不保，可能还要被刺杀掉或者什么。因为我有乌克兰的朋友，我有问，就是整个乌克兰国内的民意其实也大家已经开始疲惫了，大家其实也不太愿意继续打下去了，就是你能停战，但是前提是要大家能保证和平的情况下能停。
那不可能啊。
对啊，就是这个就无解的题，你知道吗？一旦武力废弛之后，你说停战，然后美国人把你军援全停了，然后普京这个直接撕毁协议，直接他妈全面进攻，那乌克兰马上被吞并。就无解吧，我觉得可能我开始觉得这种历史的这种必然，就当大家在那个好日子里面过得太久的时候，然后诞生出来这种新的一代人对这种战争啊混乱没有任何的概念，然后大家人类本能的去喜欢这种暴力或者说是这种疯狂的这些事情，然后到最后要大家都要尝到这种痛苦的这种恶果，大家才知道哦，原来这样是不对的。然后我们迎来一段时间的和平，然后继续下去，继续这样循环下去，
可能就从来就没有什么历史。
是这样的，就是不断的打，重生，打，重生，洗牌，重新洗牌，权力重新洗牌。
感觉扯得有点远了，我是觉得这个系列节目还能录很多期，可能现在才他们两个月，今年这一年就指望这个吃饭了。
可以，应该录点别的，就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见得爱听这些东西，每天他妈的看新闻，然后还听听播客，还有再听一遍这狗屁事情，
排解你的政治性抑郁。
真心抑郁我感觉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就是、
我觉得我已经把自己抽离了，好像我之前比如说在国内我会身份认同还是中国公民，然后现在在美国我是本来身份认同可能是那种
美国人 to be、
或者说是这个离岸爱国者，然后现在就是抽离成一个什么加州什么工程师，最后已经没有那种政治 tag，就发现自己从一个中国来到另一个中国。
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其实也差不多吧，因为瑞典它有它自己的这种移民的乱七八糟的问题，然后右翼政府其实本来应该是这种犯罪的难民的这些群体导致的问题，但他现在对所有的移民重拳出击，也感觉大家其实我现在其实也已经麻了。
其实对他们来说这样其实成本也比较低啊，他都不需要去甄别哪些是有问题的。
因为而且这些移民他也不是公民，他没法投票，然后这个瑞典国内又 don't give a fuck， 你知道吗？他
这个，对，你这个就讲到核心点，就是因为 nobody cares about you， 然后你就 stop caring about this country，
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只要去 satisfy 那些，就是像瑞典红博吧，就是 satisfy 这些人、
哦。瑞典红博，冻的都是冻的。美国也有一个词专门形容我这种人，叫什么？Taxation, but no representation。
这不就是我也一样呀？妈的，我交他妈这么高的税。
臭移民，其实在给这国家输血。
对啊，然后现在
可能还好，你们没有那么多移民，但是美国是真他娘的全是移民。出生率
毕竟是移民国家了。
是的。
行吧，让我们静静期待动荡的世界3.0。
OK， 那就感谢大家收听。这个不好意思，这期节目没有让烤肉多说话。
我主要现在就是也是一个看淡了吧，就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就这么着吧。It was later than I thought when I first believed you. Now I cannot share your leadership of whom the bottle stand is empty as they were filled before. Time that was and plenty, but from that cup no more.